公元十五、十六世纪，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引发的社会、经济、思想大变革中，在欧洲人海外探险攫取了美洲、非洲、亚洲大量财富，使西欧积累了大量资本的条件下，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是今日英格兰乡村的一个私人牧场，它让我们感受到的是田园诗式的牧歌式的诗意。而五百年前，就在这片牧场所在的国土上，却有一位善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痛心疾首地诅咒着这样的私人牧场：你们的羊平常多么驯良，所欲不多，而今天据说已变为这样的贪婪和倔强，甚至吃人了。他们破坏了田地、住宅和城市，使之成为一片荒凉。这个人就是托马斯·莫尔。自从贪得无厌而残暴的人民公敌以一条篱笆圈围了几千亩地来消灭田界那个时候起，他们逐出了佃农，或者以欺骗恫吓手段，或者以暴力压迫方法剥夺了他们的土地，连他们私有的财产也不得幸免，要不然以欺凌来折磨他们，使他们不得不出售他们的财产。莫尔诅咒的这种羊吃人的现象，在历史上叫做圈地运动，就是一部分人用暴力、欺诈、不平等协议、个人购买等方式，将原来在工地制度下属于集体耕种、集体放牧的叫做场地的土地，变成自己的私有土地，在上面办起了私人牧场，饲养成群的绵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农业和经济现象呢？它与中世纪晚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圈地运动在英国开始于十五世纪后期，结束于十九世纪初。英国的养羊业从十三世纪后期迅速发展，羊毛主要供出口。十五世纪，呢绒出口大增，羊毛工业的大幅度发展成为刺激圈地的最直接因素。十五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四十个郡中有三十五个发生了圈地，可见波及之广。大规模的圈地给社会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其影响延续了几个世纪。圈地运动迅速发展，将成千上万的农民驱赶出了他们自己的土地和家园，把他们变成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乞讨者、雇佣劳动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使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莫尔说，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父母抱着婴儿四处流浪。当他们在流浪中把有限的钱财用光后，那么他们除了去盗窃而遭受应得的绞刑惩罚，或者去挨户讨饭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可是即使他们去流浪讨饭，他们也会马上被送进监牢里，因为他们游手好闲。可是谁也不愿意接受他们做工，虽然他们诚恳地请求。然而对牧羊来说，即使是大规模的放牧，所需的劳动力也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大牧场和羊毛业导致小羊毛生产者的消亡。 由有产者、富人把持的英国政府用了一系列血腥立法来压制和剥削被剥夺者，以保障社会稳定和有产者的既得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曾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批判。1530年和1536年法令规定，对有劳动能力的游民一律逮捕鞭挞，或系在马车后部鞭打至流血为止，再令其起事劳动遣送回乡。第二次违抗法令者则遭鞭打，并要削去半只耳朵。第三次违法者处死。1547年法令规定，凡流浪者在一个月之内找不到工作的，一旦有人告发，就将其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以锁链和皮鞭强迫其劳动，此类奴隶逃亡14天以上，则被判为终身奴隶。并要在其额头上或者背上烙上 S 标志，这是英文奴隶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主人有权出卖或者转让他。逃亡三次的奴隶要被处死，若一流浪者连续3天不干活，则被遣送回乡，在胸前烙以 V 标志，这是英文流浪人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并以锁链系之服役。1563年，英国政府关于各业工匠、工人、农业仆人和徒工的立法规定，以上各色人等根据本立法都必须强制去受雇于任何农民，从事农业劳动1年。凡仆役没有此项证明擅自离去者，即逮捕入狱或鞭笞。这一血腥立法被很多君主残酷地沿用着，据说仅英国国王亨利8世统治时代，被处死的失地农民就有7万多人，而这个时候英国的总人口也才400来万人。这是英国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它反映了资本在英国国内原始积累最丑恶的一面，它同英国及欧洲资本主义在国外的积累，及资产阶级在美洲、非洲、亚洲的殖民掠夺一样，是一场血雨腥风。以剥夺自耕农生产资料为前提的圈地运动，为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大牧业奠定了基础。
关于资本主义啊，有很多定义，就是我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定义，一类是西方学者的，一类是中国学者的。西方学者基本上把它就是把资本主义当成一种经济制度，它主要是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是那个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第二就是经济资源主要是通过市场来配置。它这个定义有点接近于那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定义。而我们中国学者的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生产方式。但是就是我们中国的学者就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学说，就是把资本主义做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定义，就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它的这个物质基础就是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然后它的生产关系的那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然后它这个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资本 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我们认为它是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人剥削人的这个生产方式。
所谓资本主义大农业大牧业，就是农业资本家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面向市场的大规模的企业化的农业牧业经营。在这里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同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新型的阶级关系，即资本家同雇佣工人、早期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16世纪，英国已经出现了大批大的农场和牧场。著名学者陶内认为，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大农场制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在部分地区约有一半土地已转入农场主手中，约相当于佃农所占的全部土地。另外，著名学者霍斯金斯在这方面也有很多记载，比如1547年在南莱斯特郡的一个庄园，1000亩牧场被围成两片。1494年，东莱斯特郡有人围圈了400多英亩的牧场。在16世纪后半叶，某地有一牧场年租金竟达1400镑，其面积之大可想而知。马克思进一步阐述说，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攻击。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据估算，圈地制的经济效益是场地制的1.5倍。以上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起源，那么在工业中情况如何呢？1597年，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为一个叫约翰·温契康伯的暴发户写的传记。下面这一段歌谣是这个传记中描述这个暴发户所拥有的手工工厂的情形的。一屋宽几长，织机200张，织工200人，排列成长行。旁有一具室，女工共100人。户外又一屋，平儿150，列作剪细毛，不敢辞辛苦。彼皆巨人子，终日不得息，自晨至深夜，各得一便事。场中供酒饭，饮食皆于市。又有一广厅，50修剪工，各自施妙术，天衣真无缝。又有80人将泥加浆洗，染工80人，其浆颜色是20汉制浆，将泥折成皮。这段歌词虽然有些夸张，但它真实地描绘出了一个早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厂的生动画面。资本主义在工业中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简单协作、手工工厂和机器工业。在简单协作阶段，一些商人先到市场购买大宗羊毛原料，交给一家一户的家庭手工业者，让他们梳洗纺线，纺成毛线后，商人再来收取，将毛线分给织泥的家庭手工业者。泥布织成后，商人再组织人染色、 包装和出售。这些商人叫做包买商，他们割断了生产者同市场之间的联系，使之失去经济独立性而依赖于他们。包买商给生产者发工资，生产者事实上已经成为他们的雇佣工人。在这些分散型的手工工厂里，由于生产者经常从事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操作，技术日益熟练。场地虽然分散各处，但在包买商组织下实现了分工合作。因此，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了。包买商一方面把分散的一家一户组织起来，为他们带来了就业机会，但另一方面，雇主同雇工之间、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对立，几百年来也始终存在着。以上介绍的是分散的手工工厂。这种工厂自有其优势，但是由于生产的一些工序很需要在集中的场地内连续进行，一些资本家便开始建立集中的手工工厂，于是便有了前述那首歌谣所描述的情形。其中描述的工序包括剪、梳、纺织、修剪、浆、染和焊制等等。早在14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沿海城市的羊毛业中就出现了一些将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分工合作生产羊毛产品的集中的手工工厂。16世纪的英国，此类工厂不仅出现，而且还有雇佣一两千人的。这种组织制度的特点是规模大、分工细、效率高，有利于技术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因此是近代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先驱。集中的手工工厂内，工人的劳动情况怎样？1563年，英国政府关于各业工匠、工人、农业仆人和徒工的立法，对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许有些帮助。凡按日计算工资或按周计算工资，受人雇用的手工匠和工人，从3月起到9月止，在这些月份内，早上要在5点钟或5时以前开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7、8点钟，早饭、午饭及喝水的时间除外。但这些时间每天最多不得超过2.5小时。农牧业中资本主义的农场、牧场。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厂的大量出现和存在，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基本的标志。这一过程在16世纪前后的英国发生的最为典型，并且未曾间断地一直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因此，对近代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我们就集中在了英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许多社会里，都出现过具有某些类似资本主义的流通、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但是只是在封建社会末期才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我们这里所指的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的起源，在西欧最早发生。资本主义起源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主义，政治上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取代了身份关系，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平等。经济上以高效率的市场经济取代了低效率的自然经济和管制经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资本主义起源充满了罪恶，是血与火写成的历史。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为什么只是在西欧才最早发育了资本主义？人们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比如中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农村，有比较充足的农业剩余物资，用来同手工业产品交换，这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改善。村民们不织棉花，故家庭纺织业主要以毛织为主，致使养羊甚多。另外，人民有传统的肉食习惯，故而畜牧主要是牛羊饲养所占比重相当大，有利于同农产品和其他非农业产品之间的交换。政治是多元的，国王、贵族、教会三者相互之间比较独立，城市和农村之间也比较独立，地方封建主割据性很强，所以个人就可以在他们的缝隙之间来发展自己的力量，积累自己的财富，加强进行商品交换的能力，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主义起源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进行。正的方面，我觉得它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它主要在哪里呢？就相对于中世纪那个封建主义啊，那个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它有两大特点，两大优势。第一，它能够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就曾经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统治的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创造的这个全部的生产力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第二点就是什么，在就实现那个社会财产分配的公正方面，它比封建主义要强。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起源这一历史事件的那个评价，就是我们要问一下，就是它究竟让社会和历史为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源或者资本主义的引进啊，它的代价都是不同的。在西欧啊，我认为至少有三方面的那个很惨重的代价。第一，就是无数生命的死亡，啊，这些生命包括啊，就是西欧本地的那个人，还更包括亚非拉这些殖民地的这些人民，他们有的是累死，有的是冻死，有的是饿死啊，有的是被折磨死。第二个代价就是无数人的苦难，这些人他们的财产被剥夺，他们的家园被侵占，他们过得非常艰，就是极其贫困的生活，就是担负着极其繁重的劳动，可以说是流离失所，身不由己。第三一个代价，那就是良知的泯灭，道德的沦丧。资本主义它是 完全是公开的倡导，公开的彻底的，就是完全的倡导和实行一种那种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这个价值观和人生观，就是在整个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我认为它事实上就是一种那个良知泯灭和道德沦丧的过程。
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起源标志着世界历史进入了近代阶段，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时代。